同学们，下午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林间录》。教中有女子出定因缘，丛林商略甚重，自非道眼明白，亲见作家莫能明也。啊，这个女子出定的因缘，这个公案大家也都知道啊，网名弹指的公案啊。师尊一次讲法啊结束后，他身边的一个女子入定啊，怎么叫都叫不出来啊，文殊师利把她。啊，在他身边怎么哎，想把他弄出定，弄出来，拖到了阿迦尼扎天，这个仍然出不了定啊。这时下方世界有网明菩萨啊，一弹指他就出定啊。为什么网明菩萨啊能就是弹指能让他出定？这是一个公案啊。那丛林商略甚重，丛林就是啊各个地方修行的人啊，大家对这个公案呢都有各自的理解啊，若不是道眼明白，亲见作家，也就是若不是真正的开悟见性啊，亲见作家啊，得到这个向上一路的这个啊，这个指示，或者是自己明白啊，都不会啊知道这个公案的啊，它的本意是什么。大愚支禅师每问僧曰，大愚手支禅师啊，经常问。这个僧众，文殊师七佛之师，为什么出此女子定不得？文殊师利菩萨啊，是七佛的老师，为什么不能啊让这个女子出定？而网明菩萨下方而至，但弹指一声便能出定。这个也是很多修行人都疑惑的地方啊。这个就是公案啊，莫有对者，没有能够回答上来的啊，乃自对曰，然后自己就回答，僧头四礼素。贼入不慎家，这两句话呢，语兹爱其语，这个兹是狠的意思，我很喜欢他这两句话。这两句话就是僧人啊，到寺里边去投宿啊，那个贼呢啊，去那些啊不谨慎的家里去偷东西啊。这个网明他弹指就出来，文殊弹指就出不来啊，文殊怎么弄就出不来啊？为什么？就是文殊弄不出来。啊，网名一弹指就出来了啊！僧到寺里去投宿，啊，贼去啊不谨慎的家里偷东西啊，好像是这个意思，好像是天经地义似的。但是具体什么意思，这个是要你自己参的啊。这个回答了跟没回答一样，是吧？有些人还是不懂啊。作记曰，作记记之，那就我就写了一个记子来记啊，记录这件事情。曰，初定只消弹指啊，你要初定，你就弹指，对吧？不但网名弹指啊。你弹指，他弹指，谁弹指都能让这个女子出定，唯独文殊师利啊，他怎么弹这个指，或者他使尽一切神通都不能让这个女子出定。佛法岂用功夫？我今要用便用，不管网名文殊。云安和尚见之啊，云安是真净克文啊，他是这个因为他是觉范禅师的啊师傅，所以他称云安和尚啊，明日生坐，用前话乃曰：“文殊与网明见处有优劣也无啊！”听到我这么讲之后啊，就生坐。第二天生坐，就用就讲这个事情，说文殊和网明他们两个人，一个是能让女子出定，一个是没让女子出定。他们两个人的见处到底有没有胜负，有没有高低？若言无，文殊何故出女子定不得？如果说他们俩境界一样啊，为什么文殊不能让这个女子出定啊？只如今日行者激动法鼓，大众同道坐前，与网明出女子定视同视别啊。就像今天啊，行者啊激动法鼓，大众呢听到鼓声来到坐前啊，这个现象和网明出女子定到底是同是别？这都是考学人的啊，你会的一下就知道他为什么这样。是这个什么意思？不会还是不会啊？良久曰：“不见道，欲识佛性义，当观时节因缘啊。”这个本身前面那个就已经不明白了，再加一个"不见道，欲识佛性义，当观时节因缘"，又挖一个坑，又更加的让我们迷惑啊。亦有偈曰，就是你不明白的人，你看到他这个，你又会生出种种的知觉来啊。接着又说一个偈子啊：“佛性天真是，谁云别有师佛性呢是。一切众生本有的啊，除此佛性，那还有什么其他的所谓的师啊、七佛之师啊、本师啊？网明弹指处 女子出禅时，晚明弹指女子出定，不费千毫力，何曾动所思，众僧总平等，至日用自多疑。就是这么个公案啊，包括因为这个公案而发生的一些，在尤其在禅门里边，经常会因为一些公案会有更多新的公案啊，新的事情发生。大愚支禅师坐骑绝精窍啊，这个大愚手支禅师他写的偈子都非常的这个精准啊，奇特。这个绝是非常的意思，精是精准，窍呢就是奇特啊。非常的与众不一样啊，窍是形容这个山势啊，非常的陡峭啊，形容这个偈子啊，一般人都很难摸到它的意思，摸到门路啊。语由极见啊，老成多诵之。其作僧问洞山如何是佛，答云麻三斤。偈曰：我呢，这个游还极见啊，大愚手支禅师啊，因为他这个应该是跟这个觉梵禅师他应该就是他还能看得到他这个偈子啊，语由极见，就是不管时间多久，应该不是特别长啊，隔着几辈啊。大家可以看看那个祖师谱啊，就是他还来得及看得到这个大愚手支禅师留下的偈子啊。老成多诵之，老成就是老修行人啊，会经常诵他的偈子。其他做了一个僧问洞山如何是佛，答云麻三斤的这个偈子。偈曰：横谋读梵字，横谋就是这个睁着眼睛读梵文啊，弹舌念真言，弹舌就是张嘴啊，念这个啊。真言就是咒语啊，咒啊，吹火长尖嘴，吹火呢要长尖嘴撅嘴啊，柴生满罩烟啊，这一吹这个火呢，这个罩里的这个烟就就这个柴火就着火了啊，就会有烟出来，先有烟然后有火啊。这个偈子啊，横谋读梵字，弹舌念真言，吹火长尖嘴，柴生满照烟。又做云门普字偈曰啊，又做了一个云门的普字一个偈子。那这是什么意思呢？那云门禅师回答学人啊，学人问如何是佛啊，如何是第一啊，如何保任，那这个云门禅师有时候就答普，有时候就答故，有时候答见啊，有时候答却啊，有时候答下啊，有时候答非，对吧？这个当然这个下和非是我给加进去的啊。这个云门禅师将来我们会专门学习他的法语啊，我有计划，很快我们学完这个林间录，我们会学曹山的法语，云门的法语，法眼的法语啊，把这些宗师啊，都是大佬级的作家的啊，这些宗师把他们的东西收集到一起，专门跟大家来讲解啊。我们学云门的时候啊，云门禅师法语的时候，就会看到啊类似这样的一种他的一个风格啊，说佛说法广铺书啊，史上家间也太愚，明眼那僧旁去见，一条主杖两人玉啊，这个玉呢是台的意思啊。这个偈子是说呢，说佛说法广铺书，就是说佛法啊，说的非常的广大啊。这个其实也是形容云门云门这个风格啊，云门宗的这个特点啊，就是说法姿势汪洋啊，这个纵横捭阖非常的这个气势磅礴啊，就是让人觉得，像我这几天也是看这个禅林僧宝传里看到云门文眼禅师他的这个说法啊，他的这个风格确实啊，就是如果你这个就是说不太了解禅宗的，你看他的东西，你就发现就跟个神经病是一样的。他那个脑回路简直是上窜下跳，又是这，就是一般人根本就跟不了他的思路，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但是他用词也是非常的奇妙诡谲，所以说在禅宗这个各家宗派里，云门宗是被人们最奉为这个奇妙这个特别的让人匪夷所思，就是他那个 他那个才思敏捷到你根本就没有办法想象，你跟不上，就是他跳跃的极大，他那个用词啊，他那个脑子里想的东西，你根本就他就跟那个龙一样，真的特，我们看的时候，到时候学习的时候，你会能感受到这种特点啊。所以大家有时间可以看看云门广录、云门语录啊，这个禅林僧宝传里面也有专门记载，然后五灯会员里都有啊，看看云门禅师他这个说法，包括曹山啊，还有法眼他们确实。之所以能称为一代宗师，确实他有超越常人的地方啊，他这个那个这个思维跳跃的太厉害了，让我们就觉得是一种真的读他的语录啊，读他的开示，他的这种转语啊，就是一种享受啊。所以说佛说法广铺书，史上加尖也太愚。这个史上加尖就是这个尖上啊，加个尖，也就是说你要想理解他的东西，你要动念，那你就等于头上安头，石上加尖啊！人家就是说那么一个字，你想一大堆都没有用啊，也太愚痴。明眼纳僧旁去见，只有那些真正啊明眼的啊修行人，真正啊彻悟的修行人，才能够啊这个旁去啊，这个旁去见就是啊一瞥就一见就知道了啊，念也不用动就明白了啊。一条拄杖两人遇啊，这个一条拄杖啊要两个人抬着。又是众曰：“沙里无油是可哀，翠岩嚼饭喂婴孩。他时好恶知端底，始觉从前满面灰。”啊，因为这个是大禹守之啊，他做的偈子啊，他说：“沙里无油是可哀，沙里本身就没有油啊，沙里没有油，这件事情太让人悲哀了啊！你说这个有什么可悲哀？沙里本来就没有，但是他就说沙里无油是可哀。”翠岩嚼饭喂婴孩，那翠岩他自己凶自己啊，翠岩守之啊，翠岩这个大禹守之，说我嚼完饭给婴孩，其实也形容啊这个讲佛法啊就掰开揉碎了，有这么个意思。可能他是好恶知端底，等到将来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啊，好恶你就都清楚了啊，始觉从前满面灰啊，你悟到了之后你就知道以前的真是啊自己是白活了啊。但我也只是随自他的语言文字这样讲，他本意那未必是这个啊，咱不要妄生之解啊。李留后端愿问达官影达官禅师曰啊，这个李留后端愿啊，这个留后呢是他的一个官名啊，用他的官名来代表他来做他的名字，端愿呢是他的一个名字啊，也就是李端愿啊，问达官禅影禅师。说人死时当何所归，人死之后神识到哪去？答曰：未知生焉知死。你生都不了解啊，你都错认了一个生，你哪能知道死呢？你问什么死了之后去哪，你先把生搞明白了啊，生搞明白了死也就搞明白了。那生什么？生的是没有生，对吧？那也就没有死，没有死哪有什么死后，什么死啊死后啊去哪，这些都是妄想啊。对于生则端愿已知，那这个李留后李端愿他说生我已经知道了，曰那这个他自认为他知道了。那达官就问啊，生从何来？李留后你意，这个李端愿他就刚要一想，达官啊这个真其胸曰，真其胸就是鸡，就是捶了他胸一下，只在这里思量个什么啊，你既然说你知道生，我问你生从何来啊，你还在思量，还在你意，对吧？说明你还不知道啊，打他一下不是说就在这儿啊，他虽然说只在这里思量个什么，好像只在这里，是不是只在这里，就是文字是只在这里啊，就让他断了这个思维，你思量就不中用了啊。对曰：会也啊。然后李留后就说啊，我明白了，只知贪成不觉错路，我又去贪知解去了啊，我又去打妄想了啊，不知不觉已经啊错过了，错路就是走错了，就是已经错过去了啊。达官拓开曰：“百年一梦。”达官就把他推开之后就说：“百年一梦啊！”又问：“地狱毕竟是有是无？”这个跟临终神识去哪其实一样的，又是打妄想。答曰：“诸佛向无中说有啊！”诸佛呢？这个啊，向无中说有。为什么向无中说有啊？本来没有什么地狱三途啊，这个天堂、地狱、净土这些都没有。但是啊，因为众生呢，不能直接了悟实相啊，无生之法。啊，所以只能方便说三途六道啊，说这个啊，生灭啊，于无声中啊，方便说一个来处啊，说一个净土啊，说一个地狱啊，所以就是诸佛向无中说有，眼见空花啊，眼见空花其实本来没有啊， 太尉就有中密无啊，太尉就是李留后啊，就是你呢明明啊在这个啊，其实很多学法的这个在家的啊居士们当时啊，虽然他很喜欢禅宗，也留意禅宗，但是因为没有功夫啊，也只是喜欢个禅宗的理啊。你比如过去啊，我们都知道的白居易是吧？还有这个李敖啊、韩愈这些个啊，这个都曾经啊，包括这个苏东坡这些都曾经去见过禅师，在见过禅师之前，他们都了解禅宗，也都会说禅宗的道理，但是他们没有真正的功夫。所以对于他们来讲，虽然实相是无啊，实相是空啊，实相是无所有法，但是在他们其实对他们来讲其实是有的啊。所以太尉就有中密无啊，你明明在三途里边，你只是妄说一个无，妄说一个啊，梦幻空花，手扎水月啊，在这个啊，水里边啊捞这个月影。啊，其实等于是口说般若没用的啊，就算你密无，你知道了一个无，但是你心行是有的啊，这也没用。看笑眼前啊，见牢狱不避啊，真是让人觉得可笑啊。眼前啊能看到的牢狱不避，心外见贪天堂欲生，还在妄求一个净土，妄求一个空，妄求一个啊不生不灭，只是理上在说一个不生不灭，而眼前的这个啊烦恼啊这些执着都还在。所以这就是包括这个云门去见陈操啊，陈尚书啊，讲的都挺好，但是实际上自己啊这个并没有真正的去做一些实实在在的功夫，让自己真正能够处理生死轮回啊，嘴上都很厉害啊。所以叫看笑眼前啊，这个见牢狱不避，而心外见天堂欲生，殊不知心不在心，善恶成净。殊不知就是啊，你不知道，原来不知道这个啊，原来你的这个恐惧也好啊，这个喜欢也好，心是喜欢，不是啊害怕，都在你的心啊，从你的心想生，善恶成净，善恶也是因为你的啊这个心分别才有的啊。太尉淡了自心，自然无惑。你只要真正的识得自己的本心啊，能够不取自心的幻境啊，你自然知道地狱是有是无了，有也不是真有，无也啊也是一个啊方便。啊，假称假名为无啊。那晋曰：“心如何了？”啊，这个李留后继续又问啊：“那怎么了这个心？明明告诉你淡了自心啊，他不知道怎么了啊。”答曰：“善恶都莫思量啊，你就是当下，你不要进入妄想啊，你就赶紧去啊，给我倒杯水来，是不是？哎，去赶紧礼拜啊，就了了啊。”但是这个我们很多人修行的习气啊，尤其刚接触禅宗的，完全。不能够这个默契，就是因为还是这个意识知解的习气非常非常的重啊，这一个礼拜啊，这一个倒水就倒不下来啊，这个礼拜就领不下来啊，就处在那儿就想想想，对吧？明明干你但了自心，什么都是了自心，非要在那儿问啊，怎么了这个自心？善恶都莫思量，问又问，还不知道啊，还在那儿处在那儿，还在想啊，不思量后心归何所，是吧？这个时候你们听法的啊。如果这个时候啊，我刚才一讲善恶都莫思量，去倒杯水，立刻马上啊，哎，赶紧，是吧？哎，你做一个动作，你试一下啊，你看你做动作那一刹那间啊，你看你是一个什么状态，对不对？把眼捂上，对，赶紧，大家跟我一起啊，对对对对，我们做个这个啊，课间操啊，我们讲法之间做个课间操啊，会了吗？对吧？哎，这个师傅，你的课间操怎么不做？我就是。啊，转转你啊，对吧？你这个听我做课间操的啊，我们瞪瞪耳朵，再瞪一下啊，这耳朵瞪瞪的，就32相就出来了啊。你看，就这么实，那么实啊，那么一个刹那，你瞪耳朵的时候啊，你那么一刹那啊，你刚才的问题已经不住了啊，你自己去啊，哎，这叫淡了此心，就是这么了的。大家会了心了吗？哎，擤鼻涕啊，虽然有点不雅观，但是啊。对吧？没纸奔裤子上边蹭蹭，佛法就是这么点玩意儿啊，就是这么点东西。哎，你这个你网名弹指你也就会了啊？怎么就弹指就出来？你也弹啊？你怎么就不弹呢？你不弹对吧？哎，你弹弹脑门对吧？弹弹自己脑袋啊。可是这个李留后还是没有明白啊，不思量后心归何所？ 你看他的问的问题就是自相矛盾，他自己的自己在否定自己，自己在开自己的玩笑，他都不知道，对吧？不思量后，心归何所？这不还是思量吗？心归何所不是思量？所以他根本就没有做到不思量啊。那至于不思量后，他更加的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个境界，因为他就从来都没有一念都没有相应过，这个脑子就从来都没有停起来过啊。对，所以他真正不思量。他要真正做到不思量，他就不会问了啊，他就谢师指示，是不是？哦，我知道了，哎，所以他前边这个啊，只在这里思量个什么？他说慧也啊，这个慧不是真慧啊，也许当时那一刹那好像有点明白了啊，但是过了啊6秒钟之后又忘了啊，又不会了啊。达官曰：“且请太尉归宅。”你看，达官贪影是吧？就是不给他讲啊。你先回家啊，等下礼拜你再来啊，我再告诉你。这个其实又告诉他了啊，这个且请太尉归宅是一个非常妙的回答。只是这个李留后还在那琢磨了，那么让我回家，回家怎么办呢？回家我还是不会啊。住润州浮玉山啊，这个达官谭颖呢住润州浮玉山，禅者景象啊，很多学禅的人都。非常向往啊，景呢是景仰，向是向往啊。嘉佑五年正月元日啊，嘉佑五年正月初一啊，这个这大年正月初一啊，登堂叙出世始末啊，就是开堂讲他这个出世的一些始末啊。大众悲恋啊，大家可能要走了啊，这个就非常的悲伤啊，留恋。下座入方丈复座啊，下了座之后啊，就是。回到方丈家趺坐，众复拥至啊，大众又一起啊来到这个方丈室啊里边来看这个啊，最后告别跟这个啊达官谭颖啊，以手会约，各就臂力，用手啊跟大家告别啊，你们哎就是珍重吧，各就臂力啊，勿喧哗，不要闹啊，少卿寂然而逝啊，不会儿人就走了啊，雪窦。通禅师啊，这个雪窦通是雪窦，长通啊，不是这个雪窦崇显啊，这个前面那个雪窦俩字一样，后面不一样。长沙景岑大虫之子也，这个岑是景岑啊，长沙景岑啊也很厉害的啊，他是这个南泉应该是南泉普院的弟子啊，叫岑大虫啊。每位诸同伴曰，经常会对同修们讲啊，就这个长通啊禅师啊，也是雪窦长通禅师。啊，但时中常在，就是一切时中啊，正念常在，时尽功成啊，也就是你这个转这个时的功夫成就之后啊，哎，也就是不染啊，一切处呢虽然有时，但这个时不住啊，功夫成了，习惯已经养成了啊，翩然而起即是上他，刚一起一个住着的心，那就犯了苗价啊，就哎与就是啊。把我们的天真本性就盖上了啊，而况言俱乎？就是刚起一念，你要一想什么，想得什么，就已经背离了道了，大道了。更何况还要付诸语言？但诸佛祖师这个语言是啊，已经完全悟了的，啊，不得已方便说，不像未悟的人啊，每天在文字中求真理啊，找实相啊，迷在文字网中啊。故十双诸禅师宗风多论内少外少尘种。十双珠是十双庆珠禅师，他的宗风啊，经常会谈到啊，这个内少、外少和尘种啊、网种、借据、夹带这些个呢，也是一些他们的手段啊。直饶未尝妄照，犹为外少。就算你一直有个绝招啊，还仍然是外少。那所以这里边的内少、外少啊，内少就是绵绵密密的做功夫啊，这个但是呢。知时知度知处境啊，知方法啊，这个外少呢，就是这里讲到的啊，未尝妄照，就是一直都有关照啊，功夫做得太紧啊，这个一起念就离，一起念就离啊，有些念其实是不需要离的啊，谓之尘种啊，又为外少，也叫做尘种，亦谓之界啊，谓之诞生，然不若丝毫不隔啊，不如啊，然就是不若丝毫不隔啊，其实还是这个不是完全默契的啊，如王子生下即能少种啊，谓之内少； 王子生下即能少种啊，谓之内少，这个就是准性，种性特别的纯净啊，就是自己悟的特别的啊透彻，做功夫也不会做偏颇啊啊。内少呢，又谓之王种，谓之具啊，非戒也啊，不是戒，哎，就是没有背离，没有错啊，没有错谬之处。戒之为言，一边一色边是耳，不得以应机立生啊。所以一旦到了戒，其实就是啊。意识啊，肢解文字啊，这是不得已的啊，哎，应机立生所用的一个方便，则成狭带啊，就变成狭带。所以前面这个王种借据啊，狭带啊，啊，那这个借和据中间啊，你也可以点个点啊，也不点点也一样啊，哎，那这个夹带也是啊，就是啊，如果说的严格一点，其实就是葛藤啊，如果说的好一点，就是方便之啊。汾阳无德禅师记曰啊，汾阳无德就是汾阳善昭禅师，他写个偈子，偈子里面讲：世庶公侯一道看，贫富贤愚明见次，将之修行啊，亦须具演啊。他这个偈子呢，只是有两句啊：世庶公侯一道看，哎，没有什么区别啊；贫富贤愚明见次，而贫富贤愚呢，也都是假名安立的啊。将之，通过他的偈子，我们就知道修行呢，亦须具演。必须具演啊，一定见地要清晰，差一点都不行啊，差一点你这个见解错了啊，你做功夫可能就会成为法执啊，就会被法所缚。比如说啊，这个有照有觉具名障碍，圆觉经里边你还住在一个觉和照里边，那仍然不得大自在啊。你住在一个啊一直木牛一直木牛啊一直守这个真心，那也是不自在的啊。你不知道啊，这个有些念啊，有些心，有些啊，这个用起来的时候是不需要看的啊。与参至此，每字皆效啊。我这个啊，看到这个地方，我也会经常的感叹啊，会嘲笑啊。皆堂中首座，昧先师之意而脱去，笑罗山大师不弃而食言头。这个笑呢，也不代表是嘲笑，就会有一种啊，就是也是很可惜吧啊。可惜什么呢？这个可惜堂中首座昧先师之意而脱去，这是一个啊很有名的典故。是哪个典故呢？啊，是九峰啊，禅师的一个典故啊。九峰呢是十双啊庆珠禅师的，因为这一段呢讲到十双庆珠禅师他的宗风，他有内少、外少、陈种、王种、戒具、夹带啊，有一些弟子、有一些学生完全不明白这个，错解了啊，那就提到九峰禅师。他的师父也就是十双庆珠禅师啊，临终作画的这么一个公案。这个公案是九峰是十双的侍者，双迁化后啊，十双这个迁化之后呢啊，这个寺院里面没有住持啊，没有这个啊这个带众修行的人，那众呢大众呢就请堂中首座啊做住持。想请堂中的首座，其实寺院里都有首座啊，想请这个首座做这个主持啊。九峰不肯啊，九峰觉得他没有开悟，没有资格，没有真正的开悟和见性，没有资格做这个大众的这个主持啊。他说啊，待某甲问过、看过啊、勘验过，若会先师意啊，如先师啊，就是如先师侍奉啊。如果他会先师意，他会真正会啊。祖师的这个向上的这一路啊，那我就像对待先师一样侍奉他啊，遂问，于是就问这个首座啊，先师道：修去歇去，一念万年去，寒灰死火去啊，寒灰枯木去，一条白练去啊。他问这个首座啊，堂中的首座，那且道名什么边是？问这个堂中首座啊。就是说先师曾经讲到啊，说修去歇去啊，就是你歇下来啊，这么一下一念万年去，就是也不要回头，也不要想什么啊，寒灰像寒灰枯木那样去啊，像一条白练那样去。前面我们还听得懂，对不对？其实啊，修去歇去啊，是让人休息哈，好像怎么着似的啊。后边是啊，寒灰枯木去，一条白练去，尤其这个一条白练去啊，就非常的就是迷惑人啊。其实这个是祖师的一个手段，考学人会不会最后那个破这个牢关啊，过这个牢关啊。那且道名什么边是？问这个堂中首座。座云：名一色边是啊。他一下子就掉进去了啊，就 就辜负了先师的这个本意啊，完全不是先师的本意啊。风云这个九峰就说啊，那么则未会先师意在啊，你这么讲一色鞭尸啊，你这个一下子就露出马脚了啊，你说明你还不会先师意。那这个首座还自己还在那儿啊，他心也不服，他说我怎么就不会先师意呢啊，这个耳不肯我，你难道不相信我说的吗？好吧啊，装箱来啊，你们过来拿个箱过来啊，哎，乃这个坐，乃这个啊，点香，他就燃香啊，燃香就说一边燃香一边说啊，这个装箱啊，就让人拿来香，他就说道啊，我若不会先师意啊，这个香烟啊起处哎脱不去。如果我不会先师意的话，这个烟点着了，刚要升起来啊。我就走不了，我的人就走不了。也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一定会在这个啊香烟刚一点的时候，我就能够这个神识就能走掉啊。我让你，你不是说我不会先失忆吗？我如果不会先失忆，这个我就走不了。他认为啊，就是他能够在极短的时间能够做脱力王，他就会了先失忆了啊。然后烟气啊变作化，估计这个烟这个香这个香还没点呢，确实像他说的啊，这个香还没点他就作化了啊。那按照他说的他做到了，但是啊风哎这个乃抚其啊背云，就是九峰禅师啊就摸着他的后背就说啊，这个坐脱力王啊，哎坐脱力王啊则不失，哎先师意为梦见在啊，就是说你说的这个坐脱力王你确实做到，但是先师意啊幕后一句祖师的真正的本意啊，就是一条白练去还会枯木去，你理解错了，你不会啊。这个从这个公案上我们也就看到了，其实啊修行人有很多人其实很有功夫的啊，预知时至啊，哎呀有神通啊，哎呀能够做脱离王啊，倒着走啊，飞着走啊，怎么怎么，哎这个，但是他未必他会这个，他未必开悟见性啊，这个也是很多人疑惑的地方，师父他们这么有功夫了还没开悟见性吗？是的，开悟见性跟这个没有什么关系啊。过去我们都知道，我们学这个啊，马祖的一个公案里边哈，西天辟支佛来了，来到马祖这儿啊，给马祖礼拜，百丈当时就特别的惊讶啊，这是《祖堂集》里记载的啊，百丈就特别惊讶，说您只是啊一个也没有神通，我也没看见您实现过神通，那西天辟支佛他飞着来了啊，我都看见了啊，两个腾的云驾着雾就到了咱们的道场来了啊，这个您让我给他供养啊，说我供养他，哎呦会有大福报，他是圣人。马祖知道这个是西天辟支佛，就告诉百丈，你去给他做顿饭，你给他做顿饭之后呢，你会有大福报，因为他西天辟支佛有神通圣人啊。这个百丈就给他做了饭，做完饭就找马祖，就问他说，他是西天圣人啊，为什么他这么老远来您这儿啊，还给您礼拜，您我也看不见您有神通啊，就是这个很繁复的样子啊。这个马祖就说了，说这个啊，若论神通老僧不如他，若论说一点佛法啊，他不如老僧啊，说一点佛法就是一种智慧啊，真正开悟见性的智慧啊，这个也是一个插曲啊，这就是接堂中首座昧先师意之意而脱去，昧呢就是不明白先师意，但是呢也能够脱去啊，能够做脱力王，虽然做脱力王其实并没有，他还有一个哈，你看到吗？做脱力王明显的让我们知道啊，他有一个神识，有一个主体哈，他在来去，是不是？他有一个我。如果没有这个我，谁脱去啊？是不是？为什么六祖啊，这个啊，马祖啊，他们从来不说啊，不实现这个啊，这个来去自由，想什么说，对吧？虽然也有，但是见性的人他能够做到这个啊，但是他不会把这个当成本领，发现了吗？没见性的人就会把这个当成见性，把它当成一个特殊的能力，特殊的一个功夫。见性的人也能做到点，有的人能做到，但是他不会突出这一点啊。这个是接堂中，就是赞，就是感叹堂中首座没有会先师意而能脱去，笑罗山大师不弃而失岩头。那个罗山大师不弃而失岩头也是一个啊公案啊，一件事情。罗山呢拜访啊石庄啊庆珠，也是问啊去住不宁时如何啊，就是啊我来去啊我来这儿或者是啊。住在这儿或者是走了啊，我这个心不安宁时怎么办？双曰啊，是师双庆珠就说啊，只需进却 啊，其实这个话呢跟下边的这个啊岩头跟他说的话的意思是一样，但是他就不气，对吧？知须进却就是你不要住在一个不宁上边啊，连这个不宁也要放下啊，就是这全都放下，知须进却，不要有丝毫的一个啊念所著着啊。罗山不气，就是没听懂啊，乃参岩头，就到了岩头全鹤那儿，一如前问啊，又问去住不宁是如何。头曰，岩头就说从他去住，管他做梦，就是你随便啊，你管你不宁与不宁，你就该去去，该住住啊，不要管这个啊。罗山福音啊，就有所悟啊，这是笑罗山大师不气而识岩头，而识岩头。其实人家这个为什么笑，就是其实时装请出回答的跟岩头全鹤回答的一模一样，只需进却和管他去住，管他做梦，从他去住，管他做梦，是一模一样，只是他当时在那儿就不会，到这儿就会了啊。朝三暮四那点意思有点像啊，说早晨三晚上四他就不行，说早晨四晚上三他就会了啊，有点这个意思啊。即观早博大事之论曰啊，这个其实就是他悟道的因缘啊，也包括他自己的根基啊，可能时节未到啊，就是有这么一个插曲差别啊。在观早博大事的论上边写道，当以止观力啊，功熟乃正之啊，即易不得成而缓亦不得啊，就是要自己平时要知道积累做功夫啊，自己的定慧啊，止观的能力功夫做到一定程度了啊，这个熟能生巧，巧能生精了，到了时节水到渠成啊，自然就正知了，急也成不了啊，缓呢也成不了，但知常不休，只要你能够坚持做，现在咱们在道场大家其实都是在做这个功夫啊，也不急也不懈怠，是吧？急也急不得，缓也不能缓啊，就是一直这样啊，细水长流，长时间的保证啊，必定不虚气，一定会有啊忽然大悟，或者是忽然身心啊自在通透啊清楚，完全没有任何疑惑啊那一天啊，就算你这个已经悟了啊，你这样保任啊，你的这个啊妙用也好，你的这个智慧也会一定会啊现前的啊。如汝中有涝，要须待其源，就像汝里边虽有涝，但是你没有一个方法，没有这个因缘啊，你不会把这个，你不会方法，那你这个涝也出不来，一定会方法，通过一个方法因缘才能把乳中的这个涝提炼出来啊。我们都吃过奶酪啊，类似这样的啊，它是由乳做的，但是乳呢不能直接成为奶酪，一定是通过加工一些因缘，要需待其缘。众生的佛性也是这样啊，佛性就像乳中的涝一样，但是呢你没有通过一个啊助道法，善巧因缘，包括善知识的提示啊，包括我们自己的用功，我们自己的啊这样的一个这个前方便啊，你虽然有佛性，你也见不到佛性啊。就像汝中有涝，要需因缘，要需各种的工具呀，加热呀，一些手段啊，才能把这个涝提炼出来。彼源源之中本无有作者啊，这个因缘源源就是啊因与缘啊缘。啊，因缘果报这个之间啊，没有一个我啊，故其涝成矣啊，亦无有来处。所以这个涝虽然成了，也没有一个啊所成的地方啊，亦非是本有啊。虽然没有来处，也不是本有啊。你也不要认为就有这个啊。其实说汝中有涝，其实也不是汝中有涝啊，是通过一个条件能提炼出涝来，但是这个涝呢又不是啊固有的，也不是本有的，也没有来处啊。如来智慧海，我们的佛性也是这样啊，说有佛性，其实这个有不是说你提炼出来那个有，也不是说你能想象的有。其实为什么说性是空的呢？佛性有，它的有是以空的形式，是以没有的形式存在的，这个就叫不可思议了。如来智慧海，方便亦如是。如果你想见到自己的本性，见到自己的般若智慧，也是这样，通过方便，通过修行，通过啊这个善护念啊，通过诸佛的这个啊引导啊，才能够见到我们的本来啊本有的智慧啊之性。是以知古老朽行处皆圣贤之言。所以我们看啊，这个早博大师的这个偈子啊，他的论里边讲的一些跟佛啊跟其他祖师讲的都是完全一样的啊。幽州盘山基禅师有言曰啊，这个盘山基是盘山宝基禅师啊，他曾经讲过 四地情山，不知山之孤峻。啊，这个四地情山就是我们的本性啊，我们的本性啊，托举着整个人啊，身心世界啊，这个载体啊，就像地，大地托着这个山一样。它虽然托着山，它并没有一个自我，并没有一个我在托这个山，所以叫不知山之孤峻啊。我们的佛性它在托举着一切的啊事物，一切的生命啊，这个生命的啊生长变化，它的作用，它的行住坐卧，都是这个性在托着的。这个性它是以如来藏阿赖耶识的形式啊，在我们六根上启用。但是呢，这个性它又没有一个我，它并不是说我在托举这个，我们是作为自我，作为一个人方面讲啊，就是我们一个反思，就是啊，它在托举。其实性不会生这一个起啊，能够起用想，就是一切都是我性，都是性产生的，它没有这个念啊，所以不知就像地情山托着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无瑕。就像玉呢是在石头里边，石里边包含着玉，但是他又不说这个玉是我生的啊，也不知道玉是无瑕的。若能如是，是真出家。如果你能够悟到这一点，其实就是见性了啊，就悟到这个性了，哎，你是才是真正的出家。大法眼禅师曰啊，就是法眼文艺禅师，他说：“理即王情位，如何有欲其？理即王情位，就是这个你一定是情见啊、念啊，还有知解都尽了，你才能够究竟了达实相。所以这个理即就是理啊，悟到了极致，一定也是自然情见也就断落了啊。情和见啊，这个位就是语言文字才能够亡掉。那如何有欲期？这个也是没有办法去形容。这个是啊，是自证境界啊，一定自己亲自把这些啊无明烦恼都脱落了，才能够证道。那有欲期就是你怎么说都没有用，都是文字都没有办法形容。期是形容的意思，到达的意思啊。到头双夜月，任运落前夕。那到头双夜月就是这一刻，就像万物哈、啊、春去秋来，花开花谢一样啊。这个哎，到头双夜月，就像晚上月亮啊，还有这个霜啊，这些个都是自然就显现出来的。任运落前夕，这些花啊，这些个霜啊、夜啊、月啊，自然而然的啊落在溪边，落在溪水上啊。果熟兼圆重啊，这个果子成熟了，圆重是什么意思？果子已经把这个树枝压的啊，就是沉甸甸的了，好像都弯了。在猴子在攀到这个啊这个树枝上，这个它的重量就更重了，这个树就被压得更重了啊。那为什么就是果熟兼圆重呢？这都是自然现象啊。因为这个树枝怎么就耷拉下来，就是因为猴子爬上去了啊。为什么这个稻穗被下耷了？因为麦子长熟了，长熟这个自然稻穗就垂下来了啊。这些都是在形容自然的现象，在形容道啊。山长似路迷，因为山里面的路呢太长了，好像就是自己走怎么还没走到，以为迷路了，其实不是的啊，就是因为山路太长了，好像迷路一样。举头残照在，原是住居兮啊，这个一抬头啊，这个太阳还在啊，残照就但是已经夕阳西下了啊，原是住居兮啊，因为啊是这个太阳已经西落了，所以才有一些余光啊。遂导师曰啊，遂是亲山文遂，他曾经说老僧平生百无所解，我平生没有任何的啊，没有任何的这个知见知解，只是日日一般，就是一天一天的啊，重复这个平常的啊这个日子啊，度简单的日子，过平常的时光啊。虽住此间，随缘任运，虽然在这个地方住，但是啊，没有任何的刻意的去造作一些事情，就是啊，随缘度日。今日诸上座与本无异也。你们现在啊，不管是修也好，怎么着好。跟本来啊，没有任何的区别啊，就是你做了的一切也都是白做啊，白白的做功夫，然后明白这个了，也就悟道了啊。嗯，古之人有大机智，但能遇缘集宗，随处做主啊。古人呢都有大智慧啊，只要遇到因缘，他就能够啊。悟达宗旨，即宗就是了达宗旨。我们就像我们知道这个啊， 香言之贤是吧，哎，他这个在击竹的时候听声音就悟到了啊，很多洞山过水的时候一下子就悟到了，云门去见这个陈木舟的时候被眼角啊一听秦时独鹿传是吧，就悟到了，就是随处能做主，他们所之所以能悟到只是因为回光返照，能够做得了自己的主啊，不再去逐话头，不再去逐啊外在的东西啊。岩头和尚曰，汝但识杠宗本无是法啊，这个本无是法，你只要识得了自己的自心的宗旨啊，只要见到了自己的本来面目，其实什么法都不会再执着了啊，也没有一个所谓的杠宗啊。与常与客论凌云见桃花记曰，我曾经跟这个常客和其他的一些啊一些人讨论过凌云至秦禅师见桃花啊悟道的记子，说30年来寻见客几回，叶落又抽枝，自从一见桃花后，直至如今更不移。这个记子我们也经常背啊，也很熟悉。伟山老子无大人相，便云从缘入者永无退失。因为这个凌云至秦写了这个悟了道之后，写了这个记子呈给伟山啊，让伟山看，伟山就认可了他。伟山就说啊，从缘入者悟者啊，永无退失。哎，那这里呢，与常客。与常与客论这个凌云的这个悟道记子，就说他也是我说啊，我说这个伟山老子无大人相，就是他还是脚跟不点地啊，这个悟的不那么透彻啊，所以才去赞叹。这个里有点讽刺哈，有点嘲弄嘲笑这个伟山的意思，未必是真正的就是就是在否定这个伟山认可这个凌云的意思啊，但是他这个文字里面就有讽刺的意思，说伟山老子无大人相。啊，说这个从缘入者永无退失。读玄沙曰，哎，就是通过这个一个记子，你就去印证了，就是啥，就认定了这个啊，凌云至秦就悟道了。这个有点草率的意思，其实就说我认为伟山呢，他无大人相，不那么严谨。就通过这一个记子，你就那个什么了。其实啊，就是认可与不认可，要主要不是看伟山认不认可他，要看凌云当时是不是真正的悟道了。这种记子呢，理论都没有问题啊，但是呢，说真正悟道的人他自己知道这个记子他是怎么出来的啊，他这个他自己的一个正境啊。因看这个记子，就是说30年来寻见客几回，落叶又抽枝，对吧？自从一见桃花，我这个就是一见桃花之后，我见了桃花我就悟道了。一般人是达到不了这个境界，所以这个境界也是没有问题的。伟山认可他也是没有问题，但为什么这里就说老子为伟山老子无大人相呢？我们看下边啊，读闲沙曰：“地荡甚地荡。”这个闲沙师辈知道这个时候，知道这个事儿之后呢，就说地荡是地荡，就像我刚才说的啊。这个认可是没问题啊，凌云也确实悟道了啊，伟山认可他说从缘入者啊永不退失也没有大问题，但敢保老兄未撤散，哎，犹未撤散。但是呢，哎，这个记子说得很好，但我保证凌云他一定啊没有撤悟。那你这个不就等于把人俩都给否了啊，把伟山也否了，伟山说他悟了，你也就说，所以说闲沙就很厉害，闲沙他就在这儿啊，他就抛出一句话来。这个记子确实挺好，但是我敢保证啊，凌云老弟肯定没有彻悟啊。客问语，这个客人就疑惑了，就问我未彻之处安在哉？怎么未彻呢？我怎么觉得挺好的呢？未作记也。那我就给他写了一个记子啊，凌云见不再见，红白枝枝不着花，颇耐钓鱼船上客，却来平地结鱼虾。这个凌云呢，一见不再见，红白枝枝不着花，这个是形容凌云至秦悟道的这个境界啊，都没有问题。关键重点妙就是妙在这两句了。这两句颇耐钓鱼船上客啊，却来平地结鱼虾。钓鱼的船上的逮鱼的人，他不到河里逮鱼去，他跑地上来捉鱼虾。这个就是讽刺这个客人。明明啊，这个事情都很啊自然，都很好啊。说凌云悟道了，伟山去说他一句，认可他啊，这个从缘入者永不退失。然后这个玄沙弄出来一个啊，弄出一个疑情来，就让大家诚心起疑，知道吗？这个啊，就骗人，但是总会有人上当啊。这个客人就这个啊就上当了，所以就是明明在就是用这个在江上应该钓鱼，他跑地上来找一下，就是讽刺这个客人，你还是没有真正明白这个啊凌云的这个悟道偈子也好，还有这个玄沙他说这句话他的本意。我们就知道为什么叫公案，公案就会让你起疑惑啊！但是你明白了，你这个疑惑也就消了 好了，今天时间也到了，就跟大家这一会我们就学到这儿啊。到底这个怎么回事？明白人他一看就笑了啊，就像迦叶拈花微笑一样啊。这个禅宗的妙趣就在这儿了啊。